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来聚会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来聚会的弟兄姐妹。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谈北国以色列的王国史。
我们今晚来讲北国以色列的王国史。
上个礼拜我们把犹大王国史全部介绍完毕。
上个礼拜我们将犹大的王国史全部介绍完毕。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谈这个北国，他以色列的国王。
今天我们就先来讲北国以色列的国王。
不过我们可能也只提出几个值得我们警戒的国王。
但是可能我们只是提出几个值得我们警戒的国王。
我们要来讲这个耶罗波安王。
我们要来讲耶罗波安王。
我们请看列王记上的十一章。
我们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
列王记上十一章。
列王记上第十一章。
我们看二十六节。
我们看二十六节。
十一章的二十六节。
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亚。
在这里啊，就谈到当所罗门王在最后做国王的时候。
呢度讲到当所罗门王最后做国王的时候。
因为他信仰改变了。
因为他的信仰改变了，
他娶许多的外邦女子，
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又为外邦女子建造偶像圣殿，
也都为外邦的 女子建造偶像圣殿，
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来攻击他，
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来攻击他，
其中有一个部将叫耶罗波安，
其中有一个
也来攻击他，
其中有一个部将耶罗波安都来攻击他。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章的，对不起，十四章的二十节。
我们再看看列王记上十四章的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在这里见到。
他后来做北国以色列王有二十二年的时间，
他后来做北国以色列王有二十二年的时间。
那他的兴起啊，
咁佢嘅兴起
也是圣经有记载这个过程啊。
圣经都有记载呢个过程。
那耶罗波安这个字的意思，
耶罗波安呢个字嘅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人民众多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系人民众多嘅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他与百姓相争。
第二个意思就是他与百姓相争，
所以耶罗波安有这两个意思。
所以耶罗波安有这两个意思，
就跟他的为人做人都很像，
这个跟他为人做人都很像。
时间大概发生在这个主前九三三年或者九三一年，
时间大概发生在主前九三三年或者九三一年。
他做王的时间是主前九三三年直到九一一年，
他做王的时间是主前九三三年至到九一一年。
所以这样说起来，这个所罗门王国啊，在主前九三三年左右就分裂为南北两国。
这样讲起来，所罗门王国就在主前九三三年左右就分裂为南北两国。
那南国第一个国王叫罗波安，
咁南国嘅第一个国王叫罗波安，
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
就系所罗门嘅王嘅儿子。
这个我们都说过，
呢个我哋已经讲过。
那北国第一个国王就是耶罗波安，
北国第一个国王就系耶罗波安。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我哋而家嚟睇一睇，
他是怎么样兴起的，
佢系点样兴起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以下，
我哋睇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六节以下。
二十六节以下，
十一章二十六节以下，
我们来看二十七节。
我们看第二十七节，
这里耶罗波安属于十二个支派的以法莲支派。
这里讲到耶罗波安属于十二支派的以法莲支派。
他举手攻击所罗门王的缘故，
他举手攻击所罗门王的缘故，
乃是先前所罗门王建造米修，这个米罗和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一个破口的时候。
因为他所罗门王早前修补他大卫城破口的时候，和建造米罗，
那耶罗波安二十八节说他是大有才能的人哦。
二十八节讲到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
所以所罗门王就提拔他。
所以所罗门王就提拔他。
派他来管理约瑟家一切的工程。
派他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
那所罗门王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刚才讲
过。他到后来信仰变质了。
他后来的信仰变质了。
所以敌人兴起。
所以敌人兴起。
百姓也有抗争。
百姓都有抗争。
这个时候他也想起来。
这个时候他都兴起了。
我们看二十九节以下。
我们看二十九节以下。
有一天耶罗波安离开耶路撒冷城。
有一天耶罗波安离开耶路撒冷城。
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
有个先知叫亚希亚。
他穿着一件新衣服。
他穿着一件新衫。
亚西亚先知就把那件衣服撕成十二片。
亚希亚先知就将他自己身上面那件衫撕成十二片。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先知对罗波安说。
先知对罗波安
说。你可以拿十片。
你可以拿十片。
哎，我必将以色列国从所罗门王里夺回。
我必将以色列国由所罗门王手入边
将十个支派给你。
将十个支派给你。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分裂的事情发生？
咁点解会有呢件分裂嘅事情发生？
三十三节就讲啦。
三十三节讲到，
因为所罗门王离弃敬拜真神。
因为所罗门王离弃敬拜真神。
我这一下就讲很多哎。
下面讲了很多。
虽然起先所罗门王得到神的智慧，
虽然起先所罗门王得到神的智慧，
能够治理大卫王国做得非常好，
可以治理大卫王国，而且做得非常好，
全天下都服他，
全天下的人都服他。
结果到后来离开神的信仰，
但结果后来他离开神的信仰，
神要把国给分裂，
神要将国分裂，
然后十个支派要给这个耶罗波安，
然后十个支派要给耶罗波安。
我们看二十九节。
我们看二十九节。
我必因所罗门王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
我必因所罗门王所行的，令到大卫的后裔受患难。
神透过先知亚西亚这样讲预言呢？
神透过先知亚希亚这样讲预言。
这个所罗门王在四十节就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
在四十节讲到所罗门王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
耶罗波安就逃往埃及躲避。
耶罗波安就逃去埃及躲避。
埃及的王叫示撒，很照顾。耶罗波安，
埃及的王示撒非常之照顾
耶罗波安，一直到所罗门王死了，
一直去到所罗门王死
了，他才回来，
他先至翻翻嚟。
那我们就来看他回来的时间，
我哋再睇下佢翻嚟嘅时间。
请看十二章的二十节，
睇十二章嘅二十节。
二十节，以色列百姓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
二十节，以色列百姓听见耶罗波安翻嚟啦，
就把他接到会众里面。
就将他接去会众里面，
以色列众人就要立他为王，
以色列众人就要立他为王，
只留下犹大支派，
只是留下犹大支派
和便雅悯支派，
还有便雅悯支派，
他们没有归服他，
他们没有归服他。
我们就看到他一从这个埃及回来就做北国十支派的国王了。
我们见到他一由埃及回来就做北国十个支派的王，
所以从这个时候就正式分裂成南北两国，
所以由这个时候就正式分裂为南北两国。
北国以色列是耶罗波安是第一个国王，
不过以色列是耶罗波安第一个国王。
圣经记载得很清楚，
圣经记载得很清楚，
所罗门王的缘故，
乃因为所罗门王的缘故，
娶外邦女子，
他娶外邦女子，
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为他们造圣殿和宫，
为他们造圣殿和像，
所以神不喜悦，
所以神不喜悦，
所以神允许这样的分裂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神允许这样分裂的事情发生，
为了要让大卫的后裔受患难，
为了要让大卫的后裔受患难。
但是这个患难不会很久，
但这个患难不会很久，
圣经说不至于永远，
圣经说不至于永远，
但是也经过好几百年了，
但都经过了好几百年。
所以人从这里可以提醒我们，
所以由这里可以提醒我
们，不管你信心好的时候，
无论你信心好
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
你软弱的时候，
神都在看你一切的动作，
神都在看你一切的动作。
当然每一次信心好我们很好，
当然每一次信心好的时候
一定有好的结果，
有好的结果。
当我们软弱出现那种不足的行为，
当我们软弱出现一些不足的行为，
我们也必须为这种行为来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为这些行为付出代价。
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
他的目的要提醒我们，
他的目的要提醒我们，
刑罚我们，
行法完咗，
管教我们，
管教我们，
让我们的脚步能够一直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让我们的脚步可以一直行在主的道路上面。
否则就用更多的忧愁苦难让我们在中间受苦，
否则就会用更多的忧愁苦难让我们在中间受苦。
如果不及时悔改，
如果不及时悔改，
这个祸患就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祸患就没办法解决。
那我们看到耶罗波安正式来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国王之后，
我们见到耶罗波安正式成为北国以色列国
的国王之后，他马上有几个作为，
他马上有几个作为。
那这几个作为
是
代表他的恶行，
是代表他的恶行。
虽然神兴起他，
虽然神兴起他，
但是也考验他，
但也考验他。
没有想到他也是以法莲支派的，但是他所做的完全背离神的话，
估不到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但他所做的完全背离神的话。
有三件非常重大事情，
有三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二章，
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
十二节到二十九节，
去到二十九节。列王记上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九节。第十二节，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
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五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昆奴伊纳。第二十六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乃归大卫家。第二十七节，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国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第二十八节，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 两个金牛犊，对众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第二十九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帕特利，一只安在但。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见到
他第一个犯的很大的恶行，
他第一个犯了很大的恶行，
就是在北国从伯特利南边一直到北边但这个地方，
就是由北国的南边伯特利一直去到但这个地方，
北边但这个地方，
由北边但这个地方，
那个是在但在北边，
但
伯特利在南边，
而伯特利就在南边。
他造了两个金牛犊，
他做了两个金牛犊，
安置在这两边，
安置在这两边，
就告诉他们这样说，
就告诉他们这样说，
你们一年三个大节期不必回耶路撒冷去献祭，
你们一年三个大的节期不需要回耶路撒冷献祭，
你们就在这个南边跟北边在那边献祭就好了，
你们可以在南边和北边在那里献祭就可以了。
所以他特别制造金牛犊，
所以他特别制造了金牛犊，
他说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呢。
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其实他这样做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其实他这样做我们很清楚
的看见，26节27节
26至27节
到28节
到28节，
这里就知道他心里面的一个计划，
这个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的计划，
他为了要巩固这个国王的位置，
是为了要巩固国王的，
所以他才计划做这两个金牛犊安在两个地方，
所以他先计划做这两个金牛犊安置在两个地方，
所以他是为了自己，
所以他为了自己，
不然这些百姓回归到那个耶路撒冷城敬拜献祭的时候，他的王位不保，
如果不是百姓回去耶路撒冷城敬拜献祭的时候，他王位就不保了，
非常的自私，
非常的自私。
但是他这个动作真的是很恶劣，
但这个动作真的非常之恶劣，
他可以在做假神的时候有很多的偶像可以做，
他在做假神的时候有很多偶像可
以做，他偏偏就用金牛犊，
他偏偏就用金牛犊，
你就想想看，
你想一想，
埃及是敬拜很多偶像神的地方，
埃及是一个敬拜很多偶像神的地方，
以色列百姓住在埃及第430年，
以色列百姓住在埃及第430年，
后来神兴起摩西把以色列百姓要带出埃及到旷野里面，
后来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去到旷野里面，
他们当时摩西上山领受神的话板的时候，
当时摩西上山领受神话板
的时候，哥哥亚伦他是大祭司，
哥哥亚伦是一个大祭司，
他带领百姓在山下做什么，
他带领百姓在山下面做什么呢，
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呢，
也是造金牛犊，
也都是做金牛犊。
这一件事情又第二次出现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中间了。
这件事情第二次出现在以色列百姓中间。
当我们查考资料的时候，
当你查考资料的时候，
发现这个牛神呢，也是埃及的其中一个神。
发现这个牛神都是埃及其中一个神。
它除了代表一种力量以外，
它做到代表一种力量
之外，代表一种丰盛，
都是代表一种丰盛。
所以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逃难逃到埃及四杀王的时候，
我们可以见到耶罗波安逃难逃到埃及的时候，
他一方面也纪念埃及王照顾他保护他，
他一方面纪念埃及王保护他，
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埃及的牛神也带来做金牛犊要百姓来敬拜，
这个时候他都将埃及的牛神带来、以色列要百姓敬拜。
所以我们发现，
所以我们发现
当一个人软弱不聚会，
当一个人软弱不聚会，
很容易就把信仰给变质了，
很容易就将信仰变质，
很容易用别的事物当作神来超越自己的信仰，
很容易将其他的事当作神来超越自己的信仰。
这个耶罗波安逃难逃到那个埃及的时候，
这个耶罗波安逃难逃去埃及的时候，
一直到所罗门王死了才回来，
一直去到所罗门王死了，
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埃及的偶像假神给影响了，
这个时间这段时间他就受了埃及假神偶像所影响。
那摩西才离开百姓四十天，
摩西先至离开百姓四十日，
哥哥大祭司亚伦就带百姓造金牛犊，
哥哥大祭司亚伦就带百姓做金牛犊。
所以从这里看，我们人真的很软弱。
所以由这里看，我们人真的很软弱，
稍微不聚会，
稍微不聚会，
稍微不读经，
稍微不读经，
稍微不祷告，
稍微不祷告，
稍微不灵修，
稍微不
灵修，甚至不做圣工，
甚至不做
圣工，很容易就软弱，
很容易就软弱，
很容易被事情给取代，
很容易被事情取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
去看一看诗篇，
诗篇的十六篇，
诗篇第十六篇，
十六篇我们请看二节到四节。
诗篇第十六篇第二到第四节，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在这里讲啊，
在这里讲到，
当我们信主领受救恩以后，
当我们信主领受救恩之后，
我们也常常被圣灵感动啊，称呼主啊，
我们经常都被圣灵感动称呼主啊，
甚至我们也愿意在他里面成长，
甚至我们都愿意在他里面成长。
但是我们也发现，
但我们都发现，
离开受洗的日子越来越远了，
离开受洗的日子越来越远，
也就是信主很久的意思了，
也都是信主很久的意思，
我们很容易就受影响啊，
我们很容易就受影响。
读书的时候看起来 很依靠神，
读书的时候看起来很依靠
神，但是上班以后呢，
但上班之后呢，
能不能常常来聚会我们也不知道啊，
可不可以经常来聚会都不知道，
总是有很多的理由，
总是有很多理由，
总是会看到聚会次数减少，
总是会见到聚会的次数减少。
那过去跟神说，主啊我爱你一辈子啊，
过去跟主说，主啊我爱你一辈子，
主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主啊我不可以没有你。
但是就面临考验的时候，
但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直坚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我们是不是一直坚持有这样的观念呢？
如果能够坚持，
如果可以坚持，
神就在我们中间，
神就在我们中间。
第四节谈到用别神别的人事物代替神的这个重要性，
第四节讲到如果有用其他神或者其他事物代替神的重要性，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的受苦必加增。
所以作者特别提啊，
所以作者特别提到
第五节说，神是我的产业，
第五节讲到神赐给我的产
业，是我杯中的份，
是我杯中的
份，我所得的是你为我持守的，
我所得的是你为我持守。
哇，这个是一个两个不同的信仰世界，
这两个是不同的信仰世
界，一个是用别神代替神的存在重要性，
一个是以别神代替神存在的重要性，
一个是真的把神接到他的生命里面，
一个是真的将神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没有人可以责备你为什么这样，
没人可以责备你为什么这样，
而是你要自动自发从内心用生命来对神来这样表现的，
而是你要自动的用心，用内心，用生命这样对神表现，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不是在那边有人鞭策你要聚会要有信心，
而不是说那里有人鞭策你要去聚会或者要有信心，
而是你自己愿意，
而是你自己
愿意，你自己投入，
你自己投入，
因为神已经占有我的生命了，
因为神已经占有我的生命，
因为神已将他的救恩能够盖住甚至赦免了我所有一切的罪过，
因为神已经将救恩盖住甚至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
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
我们见到耶罗波安
他遇到患难，
他遇到患难，
他的错就是跟敌人一起来攻打所罗门王，
他的错就是跟敌人一起攻打所罗门王。
其实他可以不要这样做，
其实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做。
后来先知跟他说你拿 十块衣服，
后来先知跟他说你拿十块的衣服，
因为所罗门王的错，
因为所罗门王
神决定要分裂这个国家，
神决定要分裂这个国家，
神选用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就是耶罗波安，
神选用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就是耶罗
波安。但是我们发现他一开始是错，
但我们发现他一开始就错，
又逃到埃及代表罪恶的城市，
他逃去埃及代表罪恶的城市，
不是神应许的地方，
不是神所应许的地方，
他应该要做一个回转，
他应该要做一个回
转，但是他没有做这个回转，
但他没有做这个回
转，不但在那边接受埃及的牛神，
不单止接受埃及的牛神
和错误的信仰，
和错误的
回来却影响以色列百姓有错误的教导，
他影响了以色列百姓有错误的教导，
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和权力，
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和权力。
所以从这里我们圣经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由这里我们圣经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当我们的动机错误，
如果当我们的动机错误，
我们就会在这个错误的动机里面呢，也是会招惹这个错误的信仰方式，
我们就会在这个错误的动机里面招惹了错误的信仰方式。
我们再来看这个他的第二个恶行，
我们再来看他第二个恶行，
我们请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一直到三十三节，
一直去到三十三节。第三十一节，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耶罗波安在幽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第三十二节，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在他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幽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第三十三节，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殿烧香。
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记载，
我们在这里见到这里记载，
他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
他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
首先看到三十一节，耶罗波安在这里丘坛设立了。
首先在这里三十一节见到他设立了丘坛，
他立祭司哦，
他立祭司，
完全不照神的吩咐来哦，
完全不照神的吩咐来。
那个不属利未人的人做祭司哦，
这里讲到他立不属于利未人的人做祭司，
底下又说凡民立为祭司哦，
底下讲到凡民立为祭司，
按照摩西五经的律法，
按照摩西五经律法，
那个利未人呢、啊？
利未人
他们不工作了，
他们不需要工作，
是专门服侍神的，
专门
是神特选的一个支派，
是神特选的一个支派。
那属利未人的这个亚伦，他们是成为祭司的一个传统。
咁属于利未人的亚伦就是一个祭司的传统。
他在这里去找那个不属利未人哦，
他呢度所揾嘅系不属于利未人，
就是随便的人凡民哦。来当作祭司、啊、
就是随便的人凡民来当作祭司。
想到这里我们就想想看，
想到这里我们就想一想，
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
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
这个亚伦的儿子其中有两个，他们也是祭司的后裔、哦、
亚伦的儿子其中有两个也都是祭司的后裔，
他们献燔火，
他们献燔火，
他们也可以献祭、哦、
他们都可以献祭，
因为神交代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的支派，
因为神交代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的支派，
这个献上燔火马上后来就因为这样得罪神而被处罚，
结果他们因为献燔火结果被神所处罚，
祭司要献圣火，
祭司是要献圣火，
那神特别高利的人拣选的人才能够做祭司啊，
神特别高立同埋拣选嘅人先可以做祭司。
你知耶罗波安就随便安排，
但耶罗波安就随便安排。
对，我们看后来看到士师记的时候，
我哋后来见到士师记嘅时候，
有一个以法莲山地的人叫做米迦，
有个以法莲山地人叫米迦，
他也在家里做一个神坛，
佢亦都喺屋企入边做咗一个神坛，
做一个祭司的服装叫以弗德。
叫做啊，做咗一个祭司嘅服装。
本来立他的儿子做祭司，
系本来要立自己儿子做祭司。
他也不是属立位之派，
佢都唔系属于立位
之派。自己在家里做一个神啦，
佢自己喺屋企边做一个神，
然后把家神也供奉在那边。
然之后将自己家神供奉喺嗰度。
后来有从这个伯利恒有一个立位的少年人，走到那个地方。
后来喺伯利恒有个利未嘅少年人行到嗰个地方，
他就立他做祭司啦。
佢就立佢做祭司。
立了假神，
立咗假嘅神，
立了假神堂，
立咗假嘅神坛，
做了假的祭司服，
做咗假嘅祭司服，
又立假的祭司，
亦都立咗假嘅祭司。
结果这件事影响很大，
结果呢件事影响好大。
在士师记的17章18章就谈到宗教信仰上的混乱，
喺士师记嘅17章18章就讲到宗教上面嘅混乱。
就跟米迦他家里做这样的事是有关系的。
就同米迦屋企入边所做嘅呢件事有
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啊，
所以我哋见到
这个耶罗波安就破坏了立祭司的一个传统做法。
耶罗波安破坏咗立祭司嘅传统做法，
也违背了神吩咐西乃山的摩西律法，
亦都违背咗神吩咐西乃山嘅摩西律法。
所以他非常的可恶，
所以佢非常之可恶。
我们看那个32节，
我哋睇32节，
耶罗波安又改变节期，
耶罗波安亦都改变节期。
改变神所定的节期，
改变神所定的节期，
甚至33节又私自定这个节期的日期。
第三十章讲到他私自定节期的日期，
让人在他所立的丘坛上面来献祭，
好让人在他所立的丘坛上面献祭。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见到
他不单单立假神让以色列百姓敬拜，
他不单单只立假的神让以色列百姓
敬拜，又把神颁定的宗教节期和献祭条例全部做改变，
又将神所颁定的宗教节期和条例全部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犯罪，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犯罪。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再看第三点，
请看13章，
请看13章
1节到5节，
第一到第五节。13章第1节到第5节，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边要烧香。第二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犹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们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们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第三节，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第四节，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曲，不能弯回。第五节，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名所设的预兆。
从1节到10节里面，
从1节到10节入边，
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个耶罗波安王不听从神人的警告。
我哋好清楚见到耶罗波安王唔听从神人嘅警告。
在这里并没有说那个神人是谁，
喺呢度冇讲到呢个神人系边个。
但是他是奉神差遣的一个神的仆人，
但他是奉神差遣的一个神的仆人。
在这里指责耶罗波安所做的这个事，在坛上烧香敬拜是非常错的，
在这里指责耶罗波安在坛上烧香敬拜的事是非常错的，
而且也在日后犹大王耶西王的时候会把这个坛和上面的祭司人全部给毁灭，
后来也都会在犹大王耶西王的时候将这个坛和上面的东西全部毁灭。
这个预言后来都实现，
这些的预言后来都实现
了，而且当场耶罗波安王叫人要拿住这个先知，
后来当场耶罗波安要他的人将这个先知拿住，
但是他伸出去的手马上枯干不能弯回，
但他所伸出去的手马上枯干不能弯回，
他立的丘坛也是破裂了，
佢所立嘅丘坛都破裂。
哇！这是一个征兆。
呢个系一个啊征兆。
这个征兆就是一个记号，在提醒这个耶罗波安王。
呢个预兆就系一个记号，要提醒耶罗波安王。
所以不要以为得到权势地位的时候，
所以唔好以为得到权势地位嘅时候，
我就可以随便乱做，
我就可以随便乱咁做。
但是要注意看这件事是不是合乎神的道理呀、啊？
但要注意睇呢啲事系咪合乎神嘅道理？
不合乎，原本你不错，到后来也是要被神拒绝惩罚。
如果唔合乎就算原本系错嘅，都会得到神嘅。
我们看到那个犹大，
我见到犹大，
他也是耶稣基督拣选的十二个人当中的一个人，
佢亦都系耶稣基督所拣选嘅十二个人当中其中
一个。耶稣基督要在加利利地区宣教的时候，
耶稣基督喺加利利地区宣教嘅时候，
他选择了十一个人做他的使徒。
佢选择咗十一个人做佢，
唯独犹大是属于犹太省区的人咯。
又都是犹大是属于犹太神区的人，
在犹太地区只选召一个犹大做他的使徒，
在犹太地区只是选择犹大做他的使徒。
如果你不是很特殊很有才能的话，
如果你不是很特殊或者很有才
能，怎么会在众多人在特别在另外一个地区一个省选这么一个人来做他的使徒？
怎么会在另外一个地区来选一个人做他的使徒呢？
但是他跟从主跟得不好，
但他跟从主跟得不好，
他得到使徒的职分，
他得到使徒的职分，
也得到神主耶稣给他们的医病赶鬼的能力，
也得到主耶稣所给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
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主一起传神国的福音，
所以是有机会跟神传神国
的福音。但是跟随主跟到他自己内心的心魔，内心的魔鬼自己赶不出去，
但是他跟随主跟到自己内心的魔鬼赶不到出去，
所以他后来顺着那个魔鬼的情欲，
所以他后来顺着魔鬼的情欲，
最后他离开主，
最后他离开主，
甚至出卖耶稣基督，
甚至出卖耶稣基督，
后来灭亡了，
后来灭亡了。
所以人啊，一旦一不小心啊，
所以人一不小心，
像这里耶罗波安不听神的仆人先知的警告，
好像这里耶罗波安不听神的仆人先
知的警告，而且马上管教，伸出去的手变成孤竿了，
而且立刻是受到管教，伸出去的手变得
他还是没有醒悟，
他还是没醒悟，
结果他继续这样做下去，
结果他继续这样做下去，
他的儿子做王，
他儿子做王，
后裔做王，
后裔做王，
甚至互相残杀，
甚至是互相
残杀，别的人上来做王，
其他人上来做王，
不同的家的支派做王，
不同家的支派做王，
但是有一个现象是一样的，一直流传，
但有一个现象是一样的，一直流传，
每一个国王都陷入在耶罗波安的罪里面，
每一个国王都陷入在耶罗波安的罪里面，
很可怕，
很可怕，
他自己不改，
他自己不改，
反而这种错误的做法一直流传，
反而这种错误的做法一直流传，
不听神人的警告责备，
不听神人的警告责备，
所以以色列国没有很好的国王下场，
所以以色列国没有一个很好的国王的下场，
所以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国给灭亡了，
所以在主前的722年就被亚述国所灭亡，
他比那个犹大国早了200年被灭亡，
他比犹大国早了200年被灭亡。
我们从这个耶罗波安王他做了22年的国王的一个历史里面，
我们由耶罗波安王做了22年的国王历史里面，
我们来提出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教训，
我们来提出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教训。
第一个，我们不要向耶罗波安献百姓以不义的罪，
我们不要好像耶罗波安陷百姓于不义的罪。
我们请看列王记上12章30节，
我们看列王记上12章30节，
30节，
第三十，
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
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
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了，
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
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
在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他把百姓带入到罪恶的深渊里面，
我们看到他将百姓带去罪恶的深渊里面，
这个事情影响了他们所有的以后的国王的做事，
这个事情影响了后来他们所有国王的做事，
所以北国以色列人呢是神最不喜欢的，
所以北国的以色列人是神最不喜欢的。
那我们看到先知是这个先知书里面，
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
有的先知是专门对北国发预言警告的，
有啲先知专门对北国发预言，
有的是向犹大国发警告，
有啲系向犹大国发警告。
如果你能够把每一卷先知书知道这个对象，那很多信息你可以很容易了解的。
如果你可以将每一卷嘅先知书做一个对比，就好容易了解。
那这件事情，它让百姓进入到不义不圣洁的地方里面了。
呢件事情，佢令百姓进入不义不圣洁嘅事情入边。
其实，在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
其实喺摩西嘅律法入边，
神也跟百姓立约，
神亦都同百姓立约，
要他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要他们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但是事实证明，在迦南地立国以后，发现这个百姓并没有过圣洁的生活。
但事实证明，在迦南地立国之后，他百姓并没有过圣洁的生活。
这个是已经违背了神在西乃之约颁布的律法。
这个已经违背了神在西乃之约所颁布的律法。
你看这件事多重要。
你看这件事
是到了新约，保罗又再次提起了。
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提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看那个七章，六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
我们看六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第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目纳你们。第十八节，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所以人基督徒对神的律法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人基督徒对神律法的反应是，
那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要从这个世人的一切中间出来啊，
要从世人的一切中间出来，
而且要与他们分别啊，
而且要同他们有分别，
我们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啊，
我们不可以同他们同流合污。
所以七章一节保罗这样说，
所以七章一节保罗
既然我们有这个圣洁的应许，
既然我们有圣洁的应许，
我们要做到三件事，
我们要做到三件事。
第一件要洁净自己，
第一件要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的污秽，这是第二件，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是第二件，
第三件事要敬畏神，
第三件事要敬畏神，
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
才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
跟他见面，跟他的神的国度有份，
跟他见面，跟神的国度有份。
对一个人的要求，神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对于个人的要求，神有这样的教导。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也陷入到不义的生活里面去呢？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让人家陷入不义的生活里面呢？
这个耶罗波安选择做不义的人，罪恶的人，
但耶罗波安就选择了做不义和罪恶的人，
他还让十个支派百姓也陷入到罪恶里面，
他还让十个支派的百姓陷入在罪恶里面。
这个神会很严肃对待他，
这个神会很严肃地对待他。
这种国家，这种家庭永远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
这个国家，这种家庭永远不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
甚至这个人也不能永远站立在神的面前，
甚至这个人不可以永远站立在神的面前。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要谈的，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
再回过来看列王记上的十二章，
再回过来看列王记上十二章，
十二章的三十三节，
十二章的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他在宗教的节期日期上面做了这种改变。
三十三节讲到他在宗教的节期日期上面做了改变。
三十三节提又再提一句话说，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日。
三十三节特别讲到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日。
他把这个日期啊，宗教的节期日期，跟这个原来神颁布的宗教日期节期，少了一个月啊。
他将宗教的节期日期同原本神所颁布的少了一个月，
他就是要影响百姓啊，要跟耶路撒冷城神定的宗教日期节期有所分别啊。
他就是要影响百姓，令到百姓同神所定的耶路撒冷的节期日期有所分别。
那这个动作，也就是把神的宗教信仰的教导，他整个把它反叛了，
就是将神的宗教信仰的教导整个反叛。
对我们今天来讲，
对我哋今日嚟讲，
我们今天要改变神的话，
我哋今日要改变神嘅话，
最影响直接就是我们信仰变，
最直接嘅影响就系我哋信仰改变，
也就是你不遵守神的话，
亦即系你唔遵守神嘅话，
你把纯正得救的圣经道理给转弯改变了。
你将纯正得救嘅圣经道理改变转弯，
这个在宗教信仰意义上来讲是非常违背神的地方。
这个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来讲是非常违背神的
地方。你如果做错事软弱，
如果你做错事软弱，
你不能因为我没有读到这一节圣经所以我可以无罪，不可能的。
你不可以说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一节的圣经所以我无罪，
怎么赚钱你都可以读得很清楚，为什么偏偏你不读圣经呢？
怎样赚钱你都读得很清楚，为什么你不读圣经呢？
那你改变了，
那你改变了，
你不能跟神说我没读过这一节所以我不会，不能这样讲了。
你不可以跟神讲话我没有读过所以我不懂，
我们算算看自己已经活了几十年了，
我们算一算自己活了几十年，
你自己花时间读圣经有多少啊？
你自己花了多少时间读圣经呢？
还是你花的时间更多在赚钱的这个这个秘密上面呢？
只是你花了更多时间在赚钱的秘密上面呢？
我发现那个很会赚钱都有自己的秘密方法，
我发现那些很懂得赚钱的都有自己的秘密方法，
有自己的人脉关系，
有自己的人脉关系，
有自己的商业路线，
有自己的商业路线，
很多都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不会传给别人了，
很多都会传给自己下一代而不会传给人家。
你是不是花这个时间比看圣经多啊？
你是不是花这些时间比看圣经更多呢？
我们自己可以问一问自己，
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
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的教导，
我们看一看保罗的教导，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十三节十四节，
第十三第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十四节，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就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照道理，神的百姓，
照道理，神的百姓
对神的吩咐教导，
对于神的吩咐和教导，
从神来的话，就是都是纯正话语的规模。
从神而来的话，都是纯正话语的规模。
这里不但称他神的话，神的道理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
这里不单只称神的道理为纯正话语的规模。
十四节又称作善道。
十四节还讲到是善道。
原文叫正道。
原文叫做正道。
这里告诉我们用什么来去持守这样的话。
这里讲到我们要怎样用什么来持守这个话，
信心爱心和圣灵来持守，
要用信心爱心和圣灵来持守神的道。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耶罗波安王，
但我们发现耶罗波安王
他背逆神宗教纯正的信仰，
他背逆神宗教纯正的信仰，
把神所定的事情给做转变了，
将神所定的事情做了转变，
连耶稣基督他也不敢更改神的话，
连耶稣基督都不敢更改神的话。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我们看看他怎样讲，
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十八节，十七节，莫想我要来作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对神的道的一种坚持和要来成全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见到耶稣基督对于神的道的坚持和要成全的工作。
当然我们看到耶罗波安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
但我们见到耶罗波安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
他随便废掉神的规定，
他随便废去神的规定，
甚至宗教方面的敬拜条例，
甚至是宗教方面的敬拜条例。
耶稣说就算天地废去，
耶稣说就算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划我也不会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划我都不可以废去，
而是要成全，
也要成全
旧约所应许在他身上全部应验，
旧约所应许在他身上的全部应验，
要成全神的律法，
要成全神的律法，
完成神的救恩，
完成神的救恩。
所以我们看圣经六十六卷，
所以我们看圣经六十六
卷，看到最后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
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
而且在最后的十八节十九节做了这样的结论，
而且在最后的十八十九节做了这样的结论。
谁在读这个神的话的上面呢？
谁在读神话的上面，
谁增加或删减任何神的话，
边个增加或者删减任何神的话，
在神的生命册上要撤去这个人的份，
在神的生命册上面要撤去这个人的份。
这个份英文字跟得救是直接相关的，
这个份原文和得救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敢这样做吗？
我们敢不敢这样做呢？
如果我们随便改神的话，
如果我们随便更改神的话，
碰到事情碰到人随便转弯，
见到事情见到人
碰到你的家里你也随便改变，
见到你的家人都随便改变，
这个时候的你就是耶路波安王了。
那这个时候的你就是耶路波安王，
结局一定会跟他一样，
结果一定会跟他一样。
想到这里我们不敢这样做了，
想到这里我们就
不敢做。你如果爱你的家里人，
如果你爱你的
家人，你是要劝勉他的，
你是要劝勉他，
指责他的，
指责他，
陪他一起祷告的，
陪他一起祷告，
是要拯救他的，
是要拯救他。
你不能因为对别的信徒你很严格，对你自己家里人你就随便松绑神的话，
你不可以说对人家的信徒你很严格，但是对自己家人就随便。
你这样玩是属于耶路波安王的一派做事啊！
你这样做事是属于耶路波安王的一派做事，
错就是
错，错就是错，
不是你在审判，
不是你在审判，
而是照神的话来做，
也照神的话来做。
耶路波安王，
耶路波安王
虽然成为十个支派以色列的国王，位置很高，
虽然称为十个支派以色列的国王，
他要谁死就叫谁死，
他要随时就随时，
要谁死就叫谁死，
他要谁死就要谁死，
要谁生存就叫谁生存，
要谁生存就要谁
生存。因为国王有这个权利可以主宰，
因为国王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他违背删改神一切颁布的条例，
但是他违背和删改神一切颁布的条
例，一样不能站在神面前，
他一样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神也一样不会祝福他，
神也都一样不会祝福他。
这个一定要很留意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很留意。
我们对自己也是要用神的话来对待，
我们对自己都是要用神的话来对待，对家里的也是要，对家人都是要，
不要在罪恶事情上面有份，
不要在罪恶的事情上面有份，
该改要改，
应该改的要改，
要顺服神的话，
要顺服神的话，
不能随便乱做，
不可以随便乱做，
那就会离神的国很远了，
那就会离神的国很远。
我们再来看第三件，
我们再看第三件，
请看列王记上的十三章，
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
列王记上的十三章，
列王记上十三章，
我们来看三十三节三十四节，
我们看三十三三十四节，列王记上十三章三十三三十四至三十三节，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祭坛，幽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幽坛的祭司。第三十三节，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
我们这里看到耶罗波安没有改他的恶行哦，
我们在这里见到耶罗波安没有改他的恶行，
对，那个神人先知对他这样讲，他手枯干，他还是没有悔改，
神人先知对他讲他手要枯干，
他还是立假的祭司啊，在假丘坛上面做献祭的工作，
他依然是立假的祭司，在假的幽坛上面，
很多人很愿意这样跟随他，
但很多人愿意这样跟随他。
这里说耶罗波安都把这些人分别为圣，
这里讲到耶罗波安都将这些人，
他的做法也是分别为圣啊，
他的做法都是分别为圣。
问题是离开神的道理的做法，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的，
问题是离开神道理的做法，你怎样做都是没用的。
这个是这个罪把他的家都陷在恶当中，
这个罪将他的家都陷在恶当中，
也影响他的家被神除灭啊，
也都影响他的家被神除灭，
跟着后来的国王一直这样下去都被除灭，
后来这个国王跟着他这样下去都被
除灭。所以这个提醒我们要敬畏神，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敬畏神，
不要开玩笑啊，
不要说笑。
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
我们劳苦患难，
我们劳苦患难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要我们把永生放在心里面，
就是要我们将永生放在心里面。
这这个三章的十四节，传道书三章十四节，
传道书三章十四节，
那里这样讲，一切虚空的虚空，
你就讲到一切虚空的虚空，
人的事都在重复，
人的事都在重复，
这一切是目的是要我们存敬畏神的心站在神面前，
你一切的事都是要我们存敬畏的心站在神的面前。
这种教导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存在的，
这种教导由旧约到新约一直存在。
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我们做不到啊，并不是我们没事，并不是说我们很敬畏神啊，
有时候我们没事并不是说我们很敬畏神，
我们没有去想而已啊，
只是我们没去想而已。
你要用神的道理去想，我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要用神的道理去想想我到底现在
在什么地方，我是在道理里面呢，
我在道理里面，
还是在道理外面呢，
还是在道理外面，
还是已经把道理踩在脚下呢，
还是已经将道理踩在脚下呢，
你要去想，
你没去想，
你才会分辨我有没有敬畏神呢，
你先会分辨我有没有敬畏神。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最后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第五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第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二十一节，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哇，这里就讲到非常好的一个信徒的生活。
这里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信徒生活。
要常赞美神。
要经常赞美神。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就是要在主里面生活感谢的意思了。
这个就是要在主里面生活感谢的意思。
二十一节又说，
二十一节又说，
要存敬畏神的心，
要存敬畏神的心，
要彼此顺服，
要彼此顺服。
哇，这真好啊，
这个真的好。
我们从耶罗波安的事件，
所以我们从耶罗波安的事件，
可以让我们提出这几个教训，
可以让我们提出这几个教训。
求主带领，
求主带领。
唱诗，
唱诗
177首。
177首。